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也让我问候今天新来的朋友，新来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到神的教会来。我今天可以请问有没有新来的朋友，请你把手举一下，我要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感谢主啊，感谢主，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到神的教会来。我这一生呢，我都是经常的有感慨，我经常思考呢，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开车呢，从 Richmond 到温哥华的路上呢，我看见呢，已经有红色的叶子和黄色的叶子呢飘落下来了。那么我也想，我们的人生呢，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找一个时间呢，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人生活着，我们做一个男人或者做一个女人，到底是为什么？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不去解决，是不是我们不去思考？那实际上呢，我们没有完全的尊重我们自己的生命。你看这个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这个草木一秋啊，这个树叶呢，它一个季节呢就循环就落下来了。我们的肉体呢也是一样啊，在我们人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将要离开肉体的时候，或者我们知道我们必定要离开肉体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做一个人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吗？昨天我们教会呢有一个葬礼，是基督徒的这个见证啊，见证了一位老人家，他怎么样思考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怎么样回到了创造他的天父身边，怎么样呢得到喜乐和荣耀，怎么样呢度完了自己的最终的地上的生命，得到永远的和神在一起的永恒的生命，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们记着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要思考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做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小孩呢，他可以哭泣，当小孩有生命的时候呢，其实呢肉体的生命就开始呢走向了一个终结，对吗？刚才大家听到他这个小孩的哭泣，我们都像这么小的时候都哭泣过，但是今天我告诉你，我们也一样的在一步一步的走向我们肉体的终结，就像那个小孩一样。所以呢，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时间安静下来，我们不要为世上的事情过度的操劳，过度的操劳到一个程度，以至于都没有办法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开始之后呢，之前呢我们讲一个小牛的故事。有一头小牛呢和自己的家人走散之后呢，他就自己呢沿着山一直的往前走，后来呢越走越远，越走越黑，越走越饥饿，后来他就走到了一个山洞里面，他就接着呢觉得往前走，因为山洞里面可以避寒呢，他就接着往前走，再走再走，越走越狭窄，最后呢他又疲惫又劳累的时候呢，他就几乎走不动了。这时候呢他还坚持着再往前走，因为他隐隐约约的好像闻到了有食物的味道，他就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后来呢真的食物的味道越来越浓，后来终于看到了很多牛吃的饲料，他就非常的高兴，他就在那边吃啊喝啊吃啊喝啊，然后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啊，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我为什么还要往前走，我为什么要往前走呢？我在这里面有吃有喝，这不就是我要的吗？所以他就在这边待下来了，每天拼命的吃啊睡啊吃啊喝啊睡啊吃啊喝啊睡。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也不知道呢太阳升起来和落下来多少次，后来呢过了很久，他突然意识到不行，我还必须往前走，这不是我终极要待的地方，他就接着往前走。可是呢走的时候呢，已经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太动了，已经很肥胖，但他就勉强地往前走一走，越走越走，他发现越来越黑暗。后来再走不动的时候呢，他就再坚持往前走，看到了前面似乎有光亮，他就很兴奋，接着再往前一点点地走，因为他很沉重，他的身体，他都很肥胖了已经。他终于往前走走走，终于看到光亮越来越大，终于他看到一个洞，他就跑到那个洞门口。可是他发现这个洞对他的身体来说呢已经太小，他的身体对洞来说已经太大，他的身体的肥胖的程度已经没有办法让他出来这个洞。 我们人生可不是这样，我们人生被上帝造了之后，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方式要求的方式活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罪的影响下每天过着犯罪的生活，结果呢我们的身体呢积累的罪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发现呢我们没有办法呢脱离我们身上的罪。但是今天呢不一样，今天我们靠着圣经的引导，靠着上帝的启示，我们可以不像这个小牛一样，我们可以抛掉身上的罪，我们可以受身重新回到光明中来。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他谈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你们以前没有仔细的读过圣经，或者你以前没有读过这句话的话，你会发现这句话说得很绝对。他说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世人包括谁呀？包括美国总统、英国女皇，包括所有的人，只要他可以被称为人的，圣经说都犯了罪，就这么绝对，都犯了罪，那么亏缺了上帝本来给他的应该有的荣耀，亏缺啊！我们刚过完中秋节，看中秋节的月亮很圆，但是呢，中秋节过后呢，月亮就开始呢变得不圆，就开始亏缺了啊，亏缺了。所以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的很好啊，我们人也一样，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呢，原本呢我们有很多很多上帝的荣耀，因为圣经说我们是按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所造。什么叫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啊？就说按照他属灵的那种存在，按照他道德的存在所造。所以呢，每个人上帝都把他的律法已经写到了我们心里，就是我们的良知。比如说我偷窃的时候，我就一定知道我错了，但是我虽然还可以偷窃，但我一定知道错了。我奸淫的时候就一定知道自己错了啊。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你看世间的法律啊，它没有办法审判人的内心。你看世界上人编的法律啊，哪个国家的法律都包括在内。那么当我犯罪的时候，我偷窃了，我发生了，或者我奸淫了，我发生这个行为了之后呢，他们可以判我有罪。但如果我心里想偷窃，或者我心里想奸淫，世人的法律没有办法判我罪。但是谁可以判我的罪啊？圣经说上帝看我是有罪的。因为圣经呢，比如说在出埃及记，上帝第一次颁布十诫的时候呢，上帝说呢，你不可以敬拜假神，你要孝敬父母等等等。最后上帝谈到你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东西。贪恋是什么？贪恋就是一个心理上的罪。所以为什么说圣经伟大呢？为什么说圣经上讲的话别的东西没办法代替呢？因为圣经不但管人的行为，而且定义人的心。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人心理上犯的罪呢，在上帝看来就是罪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人是上帝造的，另外一个证明是上帝不但管人外在的行为，也管人内心的犯罪的行为，因为他是上帝造的。而人造的法律呢，只能管人外在的行为。那么圣经中讲的罪是什么呢？我们再一次回想圣经中讲的罪呢，很重要的一部分谈到人的心理层面的罪。人外表的行为的罪呢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人心理层面的罪呢，圣经说的罪是包括人心理层面的罪。圣经中原文中谈到人的罪是上帝画的一个界限，我们逾越了这个界限，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呢叫犯罪。注意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第一次听圣经中讲的罪是这个意思，圣经中讲的犯罪是上帝说呢，我们被造之后就完全按照他的标准生活，但是呢，我们人偏偏的偏离了他的标准，就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这叫什么呢？就没有达到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就叫犯罪。就像一个人呢，我们今天都开车来的，我们的车呢在厂家造出来，我们如果不按照厂家的标准去开它、去维护它，你看那个车出不出问题啊？一定出问题。人也一样啊，今天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是谁弄的？恰恰是人做的。你看上帝的别的受造物，无论花草虫鱼、小鸟、海里的动物，哪有一个呢不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的？唯独我们这个人，把今天的世界变成这样子啊！一会儿我们要仔细看一些数据。所以人犯罪之后呢，上帝在圣经中呢，当时 他自己讲的话，他说因为人们能知道善恶，能知道善恶难道不好吗？因为当人犯罪之后呢，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定义善和定义恶。所以你看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两个人呢都如果不认识神的话呢，他们彼此相互定义善恶，如果标准不一样的就打起来了。所以为什么说有共同的信仰是婚姻的基础呢？因为当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呢，请问这两个人最先见到的是谁？最先见到的是神。神造完亚当之后呢，神对亚当说话，神造完夏娃之后呢，他领着夏娃到那个男人跟前。所以姐妹们包括妻子们，你们要知道神，你们是先见了神，然后才见你们的先生。所以任何一个事情，任何一个时候呢，我们都不能忽略了否定了神在我们心目中该有的位置。一旦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一定出问题啊。圣经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基督徒的妻子，但是呢我们首先是因为顺服了神，我们才可以顺服丈夫。所以呢，没有人能取代我们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这样是祝福的源头啊。所以呢，人能知道善恶，就是不以神为自己的终极的标准，而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所以这个世界从此呢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在罪的诅咒中。所以接下来呢，圣经讲说这个当时呢神就呢说的，我们你不能有永生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讲我们得救，我们就从罪里出来，回到和神在一起的状态叫永生啊。当时神呢就派天使呢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人犯罪之后。接下来在四章的第一节紧接着三章的最后一节谈到，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谈同房。那人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请问这个孩子被生出来的时候呢，是在伊甸园之内还是在伊甸园之外呢？是在伊甸园之外。也就是说呢，是我们第一个人呢被生出来的时候生在神的诅咒的里面，是在罪的诅咒的里面。这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我们找一些证据啊。圣经中这样讲，比如说神在造人之前呢造出了各种植物，但是有两种植物呢是在人犯罪之后神才造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那就是什么呢？荆棘和棘藜。所以呢，神道成肉身为我和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带着荆棘的冠冕，就是把你和我的罪呢去他要担当了。有罪必然受处罚。如果宇宙中真有一位上帝的话，他一定是百分之百公义的，他又一定是百分之百爱的。所以百分之百爱的上帝呢不愿意我们受处罚，虽然我们犯罪，但百分之百的公义的上帝呢他就一定要处罚人犯的罪。怎么办呢？自己造成肉身担当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整个基督信仰里面得救的核心。所以基督的信仰呢不是编出来的，不是宗教，而是呢任何一个人不接着耶稣基督呢没有办法解决你和我罪的问题，就像那个小牛一样的被卡在那里面。据我知道，在神学院里面有一门课叫做比较宗教学。据我知道，现在大概有将近5000多种所谓的宗教，就是人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上帝，找上帝，编造出来的一系列的理论。可是只有基督的信仰，我不愿意用宗教这个词，只有基督的信仰是从下往上，神启示我们，启示我们我们的罪是为什么存在，启示我们我们怎样可以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你不借着耶稣基督，你不借着道成肉身的上帝替你我献祭，我的罪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才可以有上帝儿女的身份呢？因为信耶稣基督之后呢，你的罪的问题解决了，小牛怎么样的瘦身了，可以从洞里出来进到光明里。所以神说呢，你既然犯了罪呢，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所以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棘藜。必备为你，这个你是谁呀、啊？这个你就是犯罪的亚当夏娃和我们啊，对我们长成荆棘和棘藜。所以呢，道成肉身的上帝呢，为你和我呢带上荆棘的冠。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不能跳过去，要一点点的这样的读啊。所以第一对夫妻呢，不按照神的设计标准去工作去生活，没有用神给他的身份呢去荣耀上帝，所以呢罪到了人间，罪到了人间。那么罪有没有后果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 就算我们在基督信仰里的人，上帝可以赦免你和我的罪，但是罪带来的后果呢，我们要面对。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上帝可以赦免罪，但不是说呢罪的后果我们就不面对。比如说亚当夏娃他们造成的罪呢，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种罪的后果，我们都在罪里面。圣经说我们生在罪中，我们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啊，所以人类从那时候开始就异化，就变成了一个不是神原始造的人了，就不是 organic 啊，我们都不愿意吃这种转基因食物啊，我们人其实都是就是转了基因的啊，变成了异化的人。什么叫异化的人呢？从那时候开始起，人的心目中啊，总是有一种犯罪的倾向，犯罪不用人教啊，要做好事那很容易，但犯罪的话呢，不用教一学就会，人人是专家。你看有很多书啊，世界上有很多书写的如何做一个好妈妈，如何做一个好牧师，如何做一个好基督徒，但圣经从来没有你看到这样一本书说如何去做去犯罪，因为犯罪不用人教，所以你写出本书来没有人给你出版，因为大家人人可以，人人都是专家嘛，啊，所以呢这个罪的后果就是与生俱来的产生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的妈妈犯罪之后呢，有艾滋病病毒之后呢，我一生下来就带举生存。圣经就这么深刻啊，圣经说我们是带举生存的人。所以呢圣经说在诺亚方舟之后，圣经有记载说人从小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各位同学们，今天我只呼召一次，我在神面前，在天使面前，我只记着神的名，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借着兄弟姐妹的见证，我只呼召一次，谁愿意回到上帝面前，谁愿意说我自己有罪了，我愿意让神赦免你的罪的话，请你举手，我只呼召一次。所以人从小时候怀着恶念，如果说你说你没有罪，那你可以不举手。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啊。我们往下看，我们看一些事实啊，我们说一个人感冒了，他有什么特征啊？有发烧啊，有打喷嚏，有头痛啊，有身体无劲啊，不想吃饭啊，对不对？我们由此知道他有病。同样我们看今天的人啊，今天的人包括我在内啊，有罪性的和有罪行的男女呢，他们组成家庭之后，组成家庭之后呢，生育出来同样的什么呢？生育出来同样的男女。这些人有些特点啊，包括我在内，我悔改之前啊，我们是这样的人啊，以神为中心的道理，自我为中心，凡事我有我的判断 ，It's my standard, my way, it's my way。然后呢，经常的自我判断，我认为他怎么样，我认为这个怎么样，经常进行自我的判断，其实判断是很危险的，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从上往下看到所有的情况，我们人经常的把自己的放在判断的位置上的时候呢，就是等于说自动的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我们一开口就容易出错，一判断就出错啊，所以圣经中不让我们判断，尤其是不要在人中间做判断啊，我们不能感谢的领受上帝的各种恩典呢，往往呢总是试图去让别人和我一样，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家庭里面，是在一个国家里面、政党之间啊，都是你要像我一样，你要按照我的标准去做事，总想同化对方，所以呢，永远的啊不能有平安。我们经常把注意力呢，我们认知到人有罪的之后呢，人有罪的一个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有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什么呢？知道有罪之后呢，去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罪上。经常的，我们特别都是专家，我们看别人的罪的时候呢，看得一清二楚，这个人不好，那个人好，这个好那个好。可是呢，我们说这话的时候，仿佛我自己不是罪，仿佛我自己是天使，其实我自己和别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别人的罪上，这就是我们有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啊！无论你信主没信主啊，不能称赞别人，我们不愿意赞美别人，不愿意称赞别人啊，就是不就说别人好，我们很难啊。但是说别人不好却非常容易，不能真正的原谅。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我不能忘记这件事。这都是人的罪性的一些表现。谁敢说自己没罪呢？谁敢站起来拍胸脯说我在神面前我像神一样我是没罪的呢？谁敢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 哎，我们先说这款，来，这就如罪是同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同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吧，各位弟兄姐妹，死就做了吧，死就做了吧，也就是说呢，我们有永远的和神的分离，叫死啊，我们肉体也有了终结。那么我们再读下面一句话，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
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各位弟兄姐妹，你看我们人呢都是在这样的，我们都是代替生存的人，难道这不是重要的事情吗？我们不解决这个事情，我们在世界上拼拼打打，挣来钱，挣来名，挣来利，可是我们走的时候连一分钱都带不走，这岂不是笑谈吗？所以我们要先解决最重要的问题，要把自己的罪的问题解决掉，和永生的上帝有平安的关系，然后再去做那些事情啊。圣经中有这样的话说，人的荣美呢都如草，他说人呢凡有血气的都如草，人的荣美呢都如草上的花，凡有血气的都如草，人的荣美就他那些荣耀都如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上帝的话是永远坚定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呀？到此就可以有答案，我们要解决对的问题，要和上帝有关系，不要做上帝家以外的 homeless， 不要做 homeless， 要回到上帝的家中来啊！因为人类的犯罪呢，神曾经的灭过人类啊。在神第一次灭绝人类的时候呢，当时圣经描述人的状态是什么呢？当时圣经在创世纪六章记载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当时的人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而且呢，当时的世界呢充满了强暴，都败坏的行为，充满了强暴，都败坏的行为。哎，有人说，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世界就变得更好了呢？当时呢，神就用这个诺亚方舟呢，就用水呢灭绝了人类。神呢用水灭绝了人类，只有一家人飘了起来，就是诺亚一家人飘了起来，这是事实。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面对着一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今天的世界是不是比诺亚时代更好了呢？我在我们教会已经讲过一次，今天呢，我记得新朋友，我再讲一次。因为我们的新朋友都喜欢数据啊，喜欢事实，我们可以看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颁布的信息，他说全世界呢每40秒钟的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世界上还有哪种被造物的话呢有这么大的自杀频率？他为什么自杀呢？因为他认为我肉体结束的状态呢都比我活着要怎么样呢？要快乐啊，没有办法找到生命的终极的意义啊，不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天天的在追求名利，可是追求半天呢就发现自己都带不走，是一个玩笑。在肉欲的带领下，在罪的带领下去追求一些呢本来不该追求的东西，结果呢处于痛苦之中死亡自杀啊，而且自杀中呢女性的比例占71%以上啊，所以联合国呢出了一本书叫做防止自杀2014年，这些事实不惊，这是人类的现在的人类的状态啊。那么暴力死亡，全世界暴力死亡呢，联合国卫生组织2014年1月份的数据的暴力死亡是现在平均呢每天3800多人，这还是已经报上去的数字，还有好多数据是没有办法报上去的啊。全球气温的增高，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9月30号总干事陈冯素贞博士的讲话，全球2015年7月份是1880年以来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一个月，气温的增长啊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了，人类的罪性啊，人类追求利润的罪性的贪婪啊，使这个世界的污染严重了啊，导致气温的升高，很多沿海城市就没有了啊，空气的污染。联合国2016年5月份颁发的信息，在全世界有空气监测的城市里面，80%的人呢， 180这样的城市的人呢，呼吸着不符合标准的空气。也就是说呢，平均来讲 ，in general， 80%人在地球上呼吸的空气呢是不符合标准。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比诺亚的时候好还是不好啊？你看这暴力，你看凶杀，你看自杀，你看空气污染，谁把这个世界变成这样？我们人最不喜欢这些坏的事情，可是恰恰是我们人自己把世界变成这样。你看上帝别的受造物，大象、蝴蝶、虫、鱼、鸟、兽，有哪一个受造物像我们一样把自己居住的环境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干？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我们的贪婪的本性导致我们必然这样做。各位弟兄姐妹，上帝说，上帝必然用火再次毁灭这个世界。我有时候都想，也许上帝还没有用火之前的话，我们人类已经把这个世界毁灭的差不多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现在全球癌症发病率里面，癌症发病率里面最高的是肺癌。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呢，人的罪呢，解决罪的问题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你要解决罪的问题呢，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平安，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诗篇51篇呢，圣经中有个人物叫大卫，他犯了奸淫罪之后的话呢，上帝派先知来指责他，他悔改之后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我是生在罪孽里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的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灵感动他悔改之后讲的话，人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为什么说我们说人是带罪生的呢？然后在58篇的话呢，他也讲，诗人也讲说，个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错话。所以罗马书呢，保罗呢也深刻的反省自己，他谈到自己犯罪的心路历程，他谈到说，他说我有一个感觉，我在犯罪的时候啊，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保罗说的，由此可以证明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被捆绑了，我被罪控制着。啊，你看着我是一个受过教养，好像很文明的人，其实我的里面呢是被罪捆绑的，啊，我是被罪控制的。接下来保罗说，还有个心路历程，他谈到，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呀。我想去做好事，可是我做不出来呀。因此，我所不愿意的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他证明呢，是我里面的罪做的。他证明自己里面有罪。啊，你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就知道我们人人都是带菌生存的。这个菌呢，这个病毒呢，就叫罪。所以呢，他总结了。他觉得，他说，我觉得有个律，有个规律，有一个必然犯罪的人，必然犯罪的定律啊，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呢，便恶和我同在。所以呢，他说呢，我是被罪呢捆绑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现在有很多绑架的案件，对不对？其实呢，我们很多人说我们没有经历过绑架，其实呢，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被绑架过，就是被罪捆绑过啊，每个人都被罪捆绑过。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圣经中还谈到这样的话，圣经中在约翰一书里面谈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的，便是自己欺骗自己啊。接着他又说，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罪呢，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当一个人说自己没罪的时候呢，一个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不是这样的，对吧？难道你比以前那些圣经中讲的人物，难道你的心路历程和他们就不一样吗？因为这是定律。还讲到说，人如果说自己没有罪的话呢，就是以神类说谎的，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所以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呢，本身就在骂上帝，说他是说谎的。我们得罪人不要紧啊，我们千万不要得罪上帝。所以今天是一个时候，今天如果愿意悔改自己的罪的话呢，圣经中讲说，我若认自己的罪，我们一起来读第9节，来，我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他怎么洗净？ 性啊，就他自己变成人的样子，因为人才犯罪，然后记我现在我犯罪应该受的处罚，所以他流血死的时候呢，他的血就洗净了我的罪。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他今天怎么样啊？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呢，靠着耶稣基督呢，就可以呢罪得赦免，就可以脱离这个苦了啊。下面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说基督的信仰里面必须是通过耶稣基督才可以罪得赦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宗教都是想表面上都是让人做好事，但是只有基督的信仰提到一个问题，是人是罪人，但是罪的问题必须解决了才可能呢真正的做好事。我再重复一遍啊，所有的假的信仰呢都说人要做好事，但是呢只有基督的信仰呢是在人解决了罪的问题的时候和上帝有关系之后呢才能真正的做出好事。比如说我们都捐钱给一个小学啊，有些假的宗教说我们捐钱都要捐钱，甚至捐的比基督徒还多，但是呢他背后还有什么，这样做可以怎么样得到好处。但是基督徒说呢，我有多余的就该捐，这是本来神让我做的，我们没有任何图任何好处。你看表面上都是捐钱的行为，但背后的动机有多大的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只有解决了罪的问题，才可以和上帝和好，才能真正的做好事，得蒙上帝的喜悦，而且能长久的做好事。所以呢，圣经中呢有一本书叫《利未记》，他谈到了当神把自己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之后呢，第一件事情神就颁布了十诫，然后呢神就说呢，现在我要和你们在一起。他的帐幕住在神以色列帐幕中间，他说那怎么住在一起呢？你要按照一些规则呢和我在一起交通。什么规则呢？就是你犯罪了就必须献赎罪祭，这是神怎么样定义的，神自己定义的。人犯罪了之后呢，当时呢就要求人把一个最好的无瑕疵的牛或羊呢从自己的牲口棚里面带出来，然后自己要亲自呢按手在它上面，表示我自己就是它，我的罪在这个牛或羊身上，然后他自己要把它怎么样的杀掉，然后给祭司，祭司才可以献祭。你这样做了之后呢，你罪呢就暂时解决问题了啊，有一次罪就献一次祭赎罪祭。而且呢他为什么要把手放在公牛头上，因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要让这个公牛代替自己啊。而且呢这个血呢为什么要弹当时神的帐幕作为弹七次啊？为什么要弹七次啊？因为这个血呢可以把我现在因为我存在给这个神的帐幕带来的污秽，因为我的罪给神带来的污秽，把它怎么样呢用血洁净了。因为血是有生命的付出，所以呢既然我犯罪就要有赔偿，所以赔偿的概念呢就是解决罪一个很基本的概念，然后还要抹在坛的周围等等，还要把这个然后要把自己的这个牛里面最好的部分呢献给神，把肉体呢拿到城外去烧掉啊，因为肉体是犯罪的啊，搬到营外烧掉。由此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当时就是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上的十字架，所以呢这些祭呢都是将来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的一个预言。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句话，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他为我们献了一次的永远赎罪祭啊。刚才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领会已经帮我们念了，一次性献完就不用再献赎罪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利未记里面神定义他的关系，说我们要到神面前呢必须献赎罪祭赎愆祭，必须献赎罪祭赎愆祭，然后才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啊。那么这样就可以恢复和神的关系，就叫得救啊。那么得救完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献感谢神的祭，就是与神同行，献燔祭素祭平安祭，然后可以保持和神的关系，这叫侍奉。所以从得救到侍奉是一个人和神关系的整体的一件事情啊，是整个的一件事情。从得救到侍奉是一个整个的一件事情，是整个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被分割的啊，不是一个被分割的。所以呢你要知道你受洗完了之后你要侍奉上帝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今天呢圣经讲说基督已经到了， 基督已经到来，替我们献上了赎罪祭、赎愆祭，解决了罪的问题，而且是永久性的。怎么解决的呢？因为神他自己呢，他有一个属性，有些属性是我们没法有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永存的、永不改变的，我们没办法有。但是呢，有些属性我们可以有，比如说呢，上帝道德属性啊，上帝是爱和公义。上帝如果是爱的话呢，那么上帝就不愿意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被处于死刑，对吗？因为上帝是爱，对吗？但如果上帝是圣洁和公义，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呢，上帝就必须呢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罪就必须得到处罚，罪就必须得到处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是百分之百的爱，又是百分之百的公义。所以如果我们心目中的上帝是只有爱，那要小心，我们理解的上帝呢可能是另外一个上帝，和圣经中讲的上帝呢是两个上帝。我们一定要敬拜和信圣经中启示的上帝。上帝是百分之百的爱，上帝又是百分之百的公义。所以呢，百分之百爱的上帝呢必然不愿意让我们受苦，但是呢，百分之百公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诚实的上帝呢，他就一定要处罚我已经犯了罪。怎么办呢？他自己变成我的形式、我的样式，替我受了处罚。所以到这个程度要理解，基督的信仰不是宗教信仰，不是一个人编出来的，是唯一解决人罪的方法问题。没有一个所谓的宗教提供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宗教能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再看，所以我们再看五记里面，我们再看五记里面的话呢，今天的赎罪祭、赎愆祭谁替我们献上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献上的。然后呢，我们要献的是什么呢？是感谢、赞美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这就是侍奉的真正的含义。今天的新以色列人一样都要献祭，所以逆立祭没有过时。圣经中有两本书的话，是魔鬼撒旦最不愿意让我们读的。一本书是创世纪，告诉我们怎么犯罪，魔鬼怎么样诱导我们；一本书呢是利未记，告诉我们怎么样和神有真正合一的关系。啊，所以呢，今天你不侍奉的人的话，实际上是没有等于说不献祭了啊，不献燔祭、素祭、平安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看到这句话：公山羊或者是母牛灰、母牛犊的灰呢，尚且能让人洁净，何况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啊，除去我们的死刑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真是苦啊，我们真是苦啊！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之间可以得救的原因，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人生中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犯罪了。我犯罪的选择是没有办法，我生下来就有罪，但是呢，耶稣基督解决了我罪的问题，所以他是唯一的方法，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就这么简单。为什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他为什么是接待他就可以做神的儿女？因为接待他就解决了我罪的问题，我就可以和神恢复关系啊。这种人呢是从神生的，而不是从人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呢要再生一次，把罪的问题解决掉啊。那么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这句话：我们若说自己不罪的，便是自欺呀。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等于说上帝是说谎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承认自己的罪呢，上帝就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怎么洗净啊？怎么赦免啊？就是因为承认耶稣基督，实际上上帝处罚我们罪的这种要求已经被满足了。你看耶稣基督的到来，不但解决了上帝爱的这个本身的要求，也解决了公义的要求。我开车闯了红灯，我得了200块钱的罚单，到了法庭上我不服气，我去辩论的时候呢，法官说你承认不承认？我说我承认。法官自己说你承认好，我现在替你拿200块钱做处罚。所以请问这个罪，我开车闯红灯的罪有没有被处罚？被处罚了，但是有没有罚在我身上啊？没有，法官自己拿钱受了处罚。今天你的罪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我的罪的问题也是这样解决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看 不要做这种小人啊，我们要从这个洞里出来，要抛掉身上的罪啊。各位弟兄姐妹，神爱世人呐、啊，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现在我们就理解这句话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让人因着他的样子得救，从罪里救出来，像一个小牛一样的出来啊！不信的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因此我的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讲题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呢？我们人生在世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安静我们的心，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只呼召一次，凡是今天愿意承认自己在心理层面，不要说在具体的行为上曾经犯过罪，知道自己确实自己是有罪性的人的时候的人，今天当着天使的面，当着上帝的面，当着众弟兄姐妹的面，当着我们教会长老执事的面，你只要把手举起来，神就知道，天使就知道，天使现在就环绕在我们教会周围。我只呼召一次，你把手举起来，这一次举手呢，将是终生的得蒙神的纪念。在你的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上帝就纪念这一时刻。我曾经在一个教会有一个查经班，查经班快结束的时候呢，有个姐妹把她的先生带来，后来不久这个先生呢就得脑癌去世了。我认识他到见到他才不过两三个一两个月的时间，